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波及新媒出品。这狗头之谜解开了，现场的青年人所猜测的所谓抱犬盗墓的神奇故事没有应验，但关于金器失身之谜仍未解开。经过一番吵吵嚷嚷的争论，有人认为墓主在下葬时被贪财的参与者偷偷取走，因器盖与器身不便一起藏匿，只取走了两件认为值钱的器身，两个器盖被撇在了主棺之下。这一猜想立即遭到了谭维寺、郭德维等资深考古人员的否定。尽管这主棺尚未开启，但从墓葬的规模和陪葬器物之鸿福贵重看，墓主人一定是个王侯级的人物，否则没有如此气派。这样一个人物下葬，墓坑周围一定是岗哨林立，戒备森严，操作者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和陈辽亲属的监视之下。在这样一种阴森恐怖紧张的气氛下，即使吃了老虎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盗取如此贵重的珍宝。假如真有一个傻帽不知好歹胆大妄为，其后果不只是自己像2000年后的阿 Q 一样被咔的一声砍掉脖子上那个拖着猪尾巴的肉球，很可能还要遭到满门抄斩、诛灭九族的大祸，因而这一推测成立的可能性极小，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。既然下葬时没有被偷走，盗墓贼与暴犬进入的猜想又无法证实，整座古墓再无发现盗洞和缺口，难道这两件金器像穿山甲一样具有钻地打洞逃跑的灵性和本领不成？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既不能插翅上天，也不能长甲钻地，既不怕火炼，也不怕水浸的两件稀世珍宝到底去哪儿了呢？消息传出，闻者一片惋惜，在无法理喻的困境中，有人放言，唯一的可能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释，就是此物被发掘的某个考古人员暗中盗走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，若国家奉派的现代考古人员再充当起摸金校尉或假公济私，索性干起盗墓贼的勾当，那还了得？这不是国将不国，天下大乱了吗？若此事当真，考古人员将何以面目出现在广大民众的视野之中？对此，谭维斯等人按照谣言止于智者的古训表示了沉默。十多年后，郭德维才对外做了如此的解释。发掘此墓，顾铁福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：不丢失和损坏任何一件文物，不忽略和放弃任何一点线索。这两点我们牢牢记住，并贯彻于这次发掘的始终，且扎扎实实地做到了。同时，丢失损坏文物是发掘中的大忌，我们也一贯是极为注意的。首先，下墓坑的人员是经过长期考验的，不止技术上过得硬，思想品质上更过得硬，这是做考古工作最起码的职业品质和道德修养。任何一个考古家都是不收藏文物的，莫说此墓发掘这种集体的大规模的活动，就是一个人主持工地，遇到金银财宝也是常事。如连这起码的品德都没有，根本就无法去搞考古发掘。考古队员即使一个人挖到金银财宝、珍贵文物，也是如数上缴，这是没有半点含糊的。具体到此墓几件金器，发现时不止一人，自椁盖板揭开后，每天守卫现场绝不止一人。发现以后也打破必须先绘图照相的常规，只是记录了位置，即取回室内妥善保管，在工地上没有张扬，以致不在现场的许多考古队员经过一段时间也才知道。故在发掘工地上绝不可丢失。所以可以肯定，除了金盏、金杯这些完整器物外，确确实实还下葬了两件金器盖，至于金器身到了何处，仍是一个谜。据谭维斯推断，墓内发现的两件无身器盖，尽管它确实是一种金器之盖，但入葬后就不能叫盖了， 而应叫鸩，即鸩兮之物。此物性质不同，铜制的称铜鸩，玉做的称玉鸩，黄金做的自然称金鸩。出此九歌，东皇太乙，摇席兮玉鸩。鸩原是戴在耳上的玉器。寓意张句注：鸩，通鸩，以白玉鸩作席也。此处当作席鸩，既如此，也就只有盖而不会有什么器身了。对于屈原在《楚辞》中描绘的鸩，现代人谁也没见过，只能凭空想象。按一般的解释，这个鸩是一种玉器，而不是金器，且是压在席子上的一种玉器。雷古敦古墓出土的两件金制盖形物置于棺材之下，如何发挥镇压的作用？就位置而言，不但不能居高临下的镇压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，反而有被妖孽反制与打压的局势。既然如此，所谓镇又从何说起？如何去镇呢？于是围绕这件器物到底是盖还是镇的问题，一时众说纷纭，各有一套看似天衣无缝，实则仍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。就在众人为破译金器无身之谜而争得面红耳赤、相持不下之时，操有开棺验尸之大权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来到了随县。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